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刚才说过，改革中讲到他的神学的，他那个基础从哪里来呢？基础就是唯有圣经，他不相信遗传的。好，你如果这样教导年轻人的话，年轻人是要抓住你的话的，你讲圣经就圣经，你可以不要讲遗传。所以在日内，我不是在瑞士，在苏黎世，你要有一般的地方本来是慈惠利德门徒，他们真的觉得他们看见了真理，他们真的看见隐形成，也看见只有圣经。但现在问题就是，你是不是只有圣经，还是你多多少少要想到过去的传统？那么很难怪这些人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加尔文也好，马丁路德也好，茨威利也好，他说我们要圣经，但是他不能够完完全全把过去全部丢掉，不能的。为什么？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因，因为如果你和过去那条线完全割断的话，他们的正当性就没有了。因为很明显的，如果是使徒时代的教会，圣灵同在一直接续下来的话，你不可能中间断掉，那不可能的，一定从上面要一直连接，连下，当然连到天主教是不对了，后来就走岔了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应该有连续性才对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你看马丁路德或者茨威里，包括这个加尔文在里面，他们讲真理是没有错。后来为什么产生那么多的难处，为什么有别的说法出来，那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说，在实行上，真的他们在解经上，你发现说有很多的解释圣经，他没有说我的基础是传统，但是不知不觉他把过去传统放在里面。所以现在有一般的弟兄们，我举个例子，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嘛，这个替婴儿受洗这件事情，那不要忘记，替婴儿受洗如果去读圣经的话，连词汇都告诉你不合乎圣经，但是呢，你能跟过去的记载完全切掉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哪里？过去为什么婴儿受洗？婴儿受洗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只要在罗马天主教，你只要在罗马帝国里面，你只要是婴儿一受浸，很自然的，他很小就受浸，很自然就变成了教会里面的人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婴儿受浸，当他还不会决定我到底怎么，我到底相不相信，还没有相信的能力，你就把它进了，进了，那么根据很清楚的，你只要进了就得救了，一得救了你就教会里面的人。所以呢，罗马天主教里面的有很多不得救的人，因为从小他们是受过婴孩的浸，到大了他们根本就没有相信，所以很多的人他因着皇帝是弟兄，所以呢，他现在听天主教觉得很有好，只要进了教会就有办法，所以通通进了，所以不是相信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就问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？问题不是婴儿受浸真理的问题，问题就是说，教会到底能不能有麦子同时有败子？教会能不能有那些没有得救的人？在世界可以有没有得救的人，但教会里面是不是可以有没有得救的人？那过去我们在罗马天主教，那么我们知道是只要在罗马帝国里面的通通是罗马天主教徒，那么现在问一个问题，是不是到了德国，你只要是婴儿受浸，你很自然的就是路德会的人？好了，马丁路德说不，今天擘饼的时候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只包括那些蒙恩得救的人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是谁保护你的？是谁当初把你藏在古堡里面的？是那些德国的诸侯和他们的王子。好了，这些德国的诸侯和王子，他们一直是在传统里面，他们实在搞不清楚真理不真理啊！他们当初不一定看见真理，他们当时就是因为不要给罗马管，他们一定要独立，所以很清楚的，现在德国是从罗马独立起来了，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他过去的那个遗传没有拿掉啊，那过去很清楚啊，只要在罗马帝国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，就是罗马教的，天罗马教的人，那现在很简单了，我的孩子 好，现在看见真理的光，我看见了。但是现在教会是路德会，现在已经不是罗马天主教，什么都没有，偶像都没有了，这都对，都好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我不愿意我的孩子，这个一定要让婴儿受洗，为什么不受洗？万一他夭折了怎么办？要下地狱怎么办呢？所以无形之中，你看见没？这个婴孩受洗是一个必要的恶。意思是说，不管你就是改正了以后也没有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的话，你看见第一个，我们习惯可以维持下去；第二呢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如果你真的相信婴儿受洗的话，你就看见教会里面很多没有得救的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是圣经说的算呢，还是遗传说的算呢？是你这样做方便呢，还是怎样怎样？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所谓改革中的神学就经历了第一个挑战，那个挑战就是崇敬派的挑战。这一班的弟兄们，他们因为婴儿受洗的时候，他们那个时候根本他们不会分辨，所以呢他们又受了敬了，他们彼此失敬的。那么这些人当初根本没有想到滴水里啊还是进水里，不是的。他们的问题就是你到底有没有相信。所以他们注意的不是什么呢？他们根本注意的不是个真理的问题，注意的就是教会是不是纯洁的。如果教会里充满了外邦人，他就是不洁净的。如果教会里面只有圣徒，那么这是圣徒的教会，没有错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 Anabaptist 或者是崇敬派的人，后来他们受了逼迫，这个他们这些，所以在词汇里很明显是改革宗的，很明显在加尔文底下，很明显在这个底下，过去是受罗马教逼迫的，但是现在呢，他们也成为逼迫别人的人。好了，你们只要相信受浸，再受浸的话，好了，市政府决定，这不是词汇里说的，市政府就是说，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成全你们。所以很后，等到后来变成律法以后，就是要么你要相信受浸的真理，要么就是充军，就是叫你离开这个地方。所以是很悲壮的事啊，那个时候一传一传的，很多人就离开他们的家乡，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的确相信，信而受浸。那不止如此，那个时候他们秘密聚会是怎么聚会的？他们在海上聚会的。然后到了后来逼迫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厉害的时候，那怎么做呢？一麻袋一麻袋就把这些人就抛进到水里面，因为反正成全你们，你们不要受浸了，让你们进个痛快。所以这个逼迫就来到了。所以这个历史是什么呢？这个历史就是崇敬派的历史。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当然也有他们对于圣经的看法，他们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，我们不只是信徒，我们也是做主的门徒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觉得要顺服主。那么不错，受婴孩受洗的婴儿受洗，你不能说他就不得救，对不对？你很难说，你按真理的说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但是如果根据圣经的话，信而受浸的才必得救，所以这个人要会信才可以。如果这个人不信，那么这个怎么可以呢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们就看见说，今天我们如果受逼迫，我们就为主做了门徒了。所以不知不觉的，你看见吗？就影响了他们对于圣经的认识。所以很清楚，最早最早就加尔文。好了，我们刚才说过了，那么加尔文就是因为太成功了，所以呢，你讲到罗马教一定讲到罗马，我们是回到罗马去。讲到福音真理，你一定讲的日内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日内瓦最成功。为什么最成功呢？那个时候有逼迫，那逼迫就临到了苏格兰，所以苏格兰弟兄姊妹都逃到日内瓦来，然后呢，英国弟兄姊妹通通逃到日内瓦了。后来等到时过境迁，他们又跑回去了。那跑回去了，问题就在这里啊。因为跑回英国，英国当时根本不是因为改革才有的，个英国本来就是罗马天主教的嘛。但是他到了亨利八世，亨利八世当然他第一要跟罗马，又跟罗马弄关系，要弄教皇要弄得很好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他要结婚。那么这个结婚这件事情比较复杂了，但是我们不需注意他的细节。那么现在不管怎么样，能不能结婚，他一定要报上去。如果教皇说好，他就可以结婚；教皇说不好，他还是不敢结婚的。 他等等等，后来等不及了，所以后来他就干脆就说，现在英国国家教会是从罗马天主教里面就完全的就分出来，那么亨利八世当然就变成什么呢？就变成教会里面举足轻重的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英国国家教会的成立和改真理上改革一点关系也没有，是因为亨利八世要结婚，所以呢就有了那个局面。那么大家想想看，基本上来说，大家虽然是叫英国国家教会，但他们所用的所读的圣经也好，什么样通通是过去的，完完全是过去的。但那个时候呢，很多的人因为到了德国受看见了福音的真理就回去了，那么还有这些人呢，后来受逼迫后来就回去了。那回去以后，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，他们就发现说，整个的英国国家教会像什么呢？像罗马天主教一样，因为罗马天主教有教皇，然后下面有主教，红衣主教，然后有主教。那么现在安利康会也是这样啊，英国国家教会也这样，因为他们根本刚开始根本不是从圣经开始的，他们完全根据传统开始的。所以在 Canterbury 那个地方有一个就像一个最大的主教一样，然后下面你看有各区域的主教啊什么等等等等，这样下来。所以很自然的，你如果每次来到安利干会，你就发现这个整个安利干会的制度是什么，是主教制，清楚吗？那么这些从加尔文得着帮助的弟兄姊妹是相信长老的，所以教会呢应该是在长老的手里，这个很清楚的。所以他们觉得如果今天要回到圣经的话，要圣神的话，第一他们要接近教会，为什么呢？第一要把所有天主教毒素把它去掉，第二现在一定要把整个的教会从主教制要变成长老制，因为这是合乎圣经的嘛。所以如果大家一直注意这些东西，它最后一定会变成这样。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清教徒。那清教徒不是个人清洁，个人当然清洁，但最重要他们当初所关心的就是他们发现在日内瓦教会是清洁的，但是呢回到安利干会，安利干会就不清洁了。所以他们想 purify， 就来纯净化、纯洁化，叫这个教会能够纯洁化。所以呢，他们就被称作 Puritan， 就称作清教徒。所以这一班跟随加尔文的人，他们到了英国就叫做清教徒，到了苏格兰就变成长老教会徒，因为到了那个地方可以开始长老聚会了，所以变成长老会。那么在德法国虽然受逼迫，那么这一般人称作什么呢？就称作 Huguenot， 胡格诺派的。那你每次你讲的胡格诺派，你就知道说这些人呢是一定是明白圣经真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说加尔文是法国人嘛，所以如果是法国人的话，那么当然他就影响法国很厉害啊。那么我们可以说中产阶级的人几乎都跟随了加尔文，所以这是个很大很大的一件事。所以后来呢，路易十四就逼迫基督徒，就逼迫这些胡格诺派的人，这胡格诺派的人就往美国跑，就往瑞士跑。这个本来呀，就法国人就会做表的，这胡格诺派的人就到了瑞士，结果他们就做表就变成全世界第一。所以本来按理来讲法国是做表第一的，结果变成瑞士做表第一。不要忘记，这个瑞士做表第一的人都是法国人，都是法国去的胡格诺派的人。那么英国胡格诺派的人都是什么管花园的啦，设计这些东西，等于中产阶级的人。所以等到他们真的这样把这些胡格诺派跑掉，他们出走了以后，你就看见说，那个不是在凡尔赛宫，不是靠近巴黎的很有名的，就是路易十四的皇宫呢，那花园就没有人整理啊，噔噔噔噔就没有人修啊。所以这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。好了，到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有一批人没有出走，有一批人就留在法国，他们